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能够坐在这里边，主啊，我们能够安下心来，主啊，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主啊，这都是你的恩典，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求主你施恩，主啊，你来祝福以下的时间，主啊，我们特别求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引导的工作，在我们心里边做开启的工作，主啊，以至于我们学习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看见主你的心意，主耶稣，我们看见你真理的亮光，主耶稣啊，以至于我们学，主啊，我们行动也要引导你的话，主啊，能够去啊有相应的行动出来，主啊，我们生命要有改变，主耶稣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就求主你施恩怜悯啊，怜悯我，主啊，怜悯这个啊无用的人，主耶稣啊，这是能够把你的真理，主啊，我们一起来啊学习的清楚，学习的明白，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
好啊，相信大家都已经读了。那我们呢，就说首先呢，我们就思考一下啊，这个三十二章有一些啊，我用的词叫要点吧，来思考一下哈 然后我们再啊详细的，我们再去学习。首先我们思考的是，因为三十二章是啊，这突出的是百姓造金牛犊啊，那我们看见这个造金牛犊它发生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发生这个事件的啊？我们就来看一看啊，我们在以前学习的经文呢啊，我们就啊知道在啊24章那里边啊，神与百姓立约，神在山上和百姓立约啊，我们知道那百姓在立约的时候，他们三次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我相信大家还有印象，这三次呢，是一次是在19章第八节，那还有两次就是在立约的时候，是在24章3节和7节啊，那里边百姓异口同声的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啊，我相信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心里边好像也很受激励，我们就觉得这百姓真的是啊，很有心的百姓，很看重神话语的百姓啊，说神所吩咐的他们都要遵行，这是啊，神和百姓立约是在24章，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这么有限的人在埃及做奴隶做了400年的，他们今天竟然能和永恒的神天地的主能够进入约，就是代表关系之中，那是何等奇妙的事情，是神莫大的恩典。然后呢，接下来从24章结尾啊，就是25章、26、27、28，一直到31章，我们看见这几章的经文呢，是摩西到山上去啊，40昼夜在神的面前，神就把山上的样式，我们以前都查考过啊，非常详细的山上的样式都启示给摩西了。然后呢，其实摩西他就要下山，按照神在山上的样式的启示，那按去啊，这个建造会幕啊，开始会幕的侍奉，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哈！但是呢，在31章结尾的时候，说摩西准备下山的时候，但是我们看见，在这个山的下边啊，摩西是在山上，那山下是百姓，百姓 就在摩西要下山，百姓在山下做了什么事情呢？百姓可以说用公然违约啊！我们看24章，和神立约，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那现在呢，百姓就公然的违约，造了金牛犊啊！这可不是小的罪呀、啊，在后边的经文说这是大罪，这是违犯了第20诫中的第2诫，造了偶像，造了金牛犊。而且我们知道那个造圣所那个金子啊，其实造偶像那个金子呢，他们是从埃及出埃及的时候向埃及人要的，是神让他们向埃及人要的，神让他们去要这些金子啊，不是给他们来做装饰的。神让他们去要金子的目的是拿那些金子来去造会幕的，去造圣所的。但是呢，这些百姓却用这些要用来去造会幕的金子去造了金牛犊。所以我们读到这里边的时候，我们心中真的是非常的，一是气愤，也是同时呢也是难过的。那我们就来想一想，就在摩西他要下山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发生，那我们就知道这个背后啊是有撒旦的作为，背后完全是撒旦的工作。因为撒旦最怕的就是神的会幕要设建立在百姓中间，撒旦最怕的就是人去敬拜这位真神独一的神。所以我们看见撒旦抢在摩西下山以前，可以说他是诱惑这些百姓来违约，来造金牛犊。所以我们旧约圣经，我们在创世纪第3章第1节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撒旦的工作啊，撒旦借着蛇来诱惑神所造的人啊，来这个违背神的心意啊，吃了不可以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那我们再往以后去看呢，还可以去看见撒旦的影子的，比如说历代志上21章第1节，那里就撒旦这个名字就出来了，撒旦激动大卫。那虽然在其他的书卷里边好像没有出现撒旦的影子，但是我们知道撒旦一直没有停止来去抵挡神。撒旦怎么抵挡神呢？他就是借着败坏的人来去抵挡神。所以这是我们从这个发生的那个时间，就在摩西领受了神所有的山上的样式以后，山下就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个不是巧合，这是撒旦他瞅准这个机会来做的这样抵挡神的这样的事情。这是出埃及记32章第一个我们要去思考。第二个呢，就是偶像崇拜，在32章呢，就是我们知道那个亚伦他为百姓造了金牛犊， 就把这个偶像崇拜带进以色列人当中。为什么百姓他们要造这个偶像呢？是因为啊，我们再去思想这些百姓在埃及待了多少年呢？400年的时间，埃及是偶像非常多的，可以说偶像密布的这样一个国家，生活在那个偶像密布的这样的一个那个氛围之内，他们耳熏目染啊，都受这个偶像崇拜的影响，所以我们看见他们非得要造一个看得见的，要看得见的这样一个偶像来崇拜。你看见这个偶像崇拜这个影响的深远，甚至在以后耶罗波安以色列国分成南国和北国以后，那个北国的第一个王耶罗波安，他就造了两个金牛犊，一个安在伯特利，另一个呢就安在但。那个耶罗波安怎么说的呢？他对以色列人说，他说来敬拜，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里边看见那个偶像金牛犊崇拜这个影响是多么久的事情。不但这个金牛犊的崇拜，那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他这个偶像崇拜这个情节啊，好像总是随着他们。那甚至啊，有一些圣物，我们说那个铜蛇，那个铜蛇在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他是南国西西家做王的时候，连那个铜蛇都成了一个人们向他烧香这样一个对象呢。所以西西家他打碎了那个铜蛇啊，这个经文呢就是在列王记下18章第4节啊，我们在这里呢就不读了。那我们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好像新约的时候连圣殿好像也成了犹太人心中的偶像。我们看见那些门徒们说什么呢？门徒们指着那个圣殿说，何等的殿宇，何等的石头。你看就可以感觉到好像这个圣殿在他们心中就有一种偶像的一种味道。所以在这里边呢就是和大家分享这个偶像崇拜那个多可怕的一件事情啊。这对我们今天我们这是属神的儿女，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很宝贵的提醒啊。我们永远记住，我们今天敬拜的这位独一的神，是按照他给我们的那个敬拜的方式来敬拜的，是按照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的。那还有一点我们要去思考的，就是中保何等的重要啊！中保，那在出埃及记我们看见中保是谁呢？中保就是摩西啊，摩西是中保。我们看见神两次要击杀以色列民啊，在出埃及记32章第10节，这是第一次。那在民数记14章12节啊，那里边是第二次。我们民数记的故事大家可能还记得，是以色列10个探子啊，他们报恶信，所以他们要立一个首领要回到埃及去， 所以神发怒诶，所以神要击杀以色列民，然后要兴起摩西的后裔、啊、很有意思，我们就看见神两次要兴起摩西的后裔。三十二章这是一次，民数记十四章那是第二次，神说要兴起摩西的后裔、啊、在神这个愤怒当中，我们看见摩西这位宗保他做什么呢？他在神的面前威着以色列人以色列民代求，所以出埃及记三十二章是一则很有名的很感动人的，摩西在神面前为这些百姓代求。那民数记十四章十三到第十九节也是非常有名的，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因着摩西在神面前这样的代求，我们看见啊，真是神就他的心意，神的心意不会改，但是就起了神他的怒气啊，所以感谢神哈。那今天我们有一位宗保，今天我们的宗保是主耶稣，他是比摩西更美的宗保，所以感谢神，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得到完全的赦免、啊、得到完全的赦免，感谢神。那下边呢就简单说一下是神的计划，因为摩西他愿意用自己的牺牲来替百姓来赎罪，但是我们知道摩西他是人，他虽然有这么大的爱心，但是他还是没有资格，因为他也是个不完全的人，他也是一个罪人，虽然他如此的爱以色列民，但是他的牺牲不能够替以色列人赎罪的、啊、所以唯有神的儿子，唯有这位圣洁的神羔羊，他的牺牲他才能够去赎掉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那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虽然没有提啊主耶稣的名，但是三十二章结尾的时候我们看见圣经说圣经里说是我的使者啊，我的使者，其实在二十三章那里边也说我的使者，二十三章两次，那位我的使者指的一般传统的看法都是指向那位啊道成肉身以前的耶稣基督啊，所以感谢主哈。这就是我在详细查考三十二章以前和大家把这几点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然后呢我们就来到具体的经文里，具体的经文哈。好，看看这些东西怎么弄。我看看这些东西怎么能够还。哎，OK， 好了，好。那我们下边呢就来详细的来看今天的经文啊，也是把它分为几个段落我们来看。首先呢就看三十二章的一到六节啊，这六节的经文呢就是百姓违约犯了大罪啊，我们首先就把这个一到六节啊的经文来读一下。 那我们有没有哪位弟兄姊妹来读一下？
好，我来读。百姓见摩西直言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在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前面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晨，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好，谢谢文平姊妹。我们就看经文说，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这个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大家来可以分享一下。
这个百姓没有耐心啊，不能等待，稍等一下就不耐心了，就自偏行己路了，就。
是，谢谢文平姊妹哈。所以圣经里说是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其实不是摩西迟延不下山，摩西在山上40天，那是神定的。摩西在山上40天不是摩西自己定的。那今天百姓他看见摩西迟延，是他们认为摩西迟延，这也是从中我们看见百姓自己有个时间表，他们觉得摩西应该按照他们所定的时间来下山，当摩西没有按照他们所定的时间下山的时候，那在他们的眼中呢，就是迟延。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能以我们的时间表来要求神，今天我们只能够是等候神的时间，这个对我们属神的儿女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看见主耶稣他总是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时候不是他自己定的，主耶稣的时候是父神所定的。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我们要等候神的时间，不是我们自己的时间，不是说我要如何如何，而是在神所定的时候来做神的工。这就需要神的百姓需要操练什么呢？我们要操练忍耐，操练等候。其实神的儿女做神的仆人，忍耐等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如果我们这个功课不做的话，那我们做的任何事情可能在神的眼中都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我们只有按照神的时间去做的时候，那个才正好坐在神的心意里边。所以我们从这半节的经文，你就看见这个百姓他们没有耐心去等候的。当他们没有耐心等候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可能魔鬼就抓住这个机会来去纵容他们到亚伦那里去。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边，我就在想，他们可能是把亚伦包围起来啊，可能把亚伦包围起来。 到对亚伦说什么呢？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起来造神像，这不是一般的动词，这是时态，是命令式的。想一想，你们百姓算什么呢？当然百姓是神的百姓，但你也要想一想，亚伦是谁呀？亚伦是，那是一位领袖，那是大祭司，所以亚伦那是大祭司。但是今天这些人，他们不管你是谁，他们就可以发号命令的，起来为我们造神像，这是命令亚伦，也可以说是逼宫呢。我们知道逼宫是什么意思哈？这些人把亚伦包围起来，异口同声要求命令亚伦起来为我们做神像。百姓为什么要求造神像呢？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啊？从他们的话语里边我们去找线索。我们大家可不可以来分享一下？
嗯，好像就是说他们百姓心里口里说承认这个耶和华神，但是他们心里头就是随着他们的性格天性或者是他们的习惯，还是要看跟随的看得见的，要不就是人，要不就是偶像。那现在看见呢，其实他们把摩西当成神，好有点，然后就跟着他。那你看他说摩西还不下来，不知道他怎么了，就是好像是摩西领着他们，他们心里的那个领袖是摩西，那个领着他们出埃及的也是摩西。那摩西现在不在了，那他们就还是想不到神，还是要造一个偶像，还是要看得见的才行。
好，谢谢小敏姊妹啊，非常好的分享。所以我们就看见小敏姊妹讲，他们的心中是谁领他们出埃及的？是那个摩西，那个看得见的摩西。那他们的心中，我想这些人怎么这么糊涂啊？明明是神领他们出埃及，有白天有云柱，晚上有火柱，明明是神领他们出埃及，神在埃及击打埃及人十灾，那是神耶和华神行，神又让红海分开，总之这么多的事情发生，可是百姓还是认为是摩西领他们出埃及的，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这个不仅仅百姓是，当时的百姓是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清楚，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不是人，不是人的作为，而是神的作为，是神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不是某某人他如何如何，而是神。所以我们看见百姓，因为他们对神的认识，也不能说一点认识都没有，但是他们对神的认识是模糊的，是对神的认识是模糊的，以至于他们认为领他们出埃及的是那个摩西。其实那个摩西这个说话很粗鲁的，是很粗鲁的，明白这个意思哈？ 这是很不尊敬的。所以他们要造一个神像，因为他们不知道摩西造了什么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摩西上到山上去了，想一想，摩西上的山上边，那里边是有什么呢？摩西上到山上去，山上有什么呀？有火呀，有黑云呐，很多很恐怖的那些东西。所以他们的意思可能是说，摩西是不是在那里死了？这是他们的意思。所以现在呢，他们要造神像，那个神像啊，是个复数的，是个复数的一个词哈。所以他们造这个神像，所以我们就知道不是造那个独一的神，他们不是这个，他们造的是偶像，是复数的，他们想造一个看得见的这样一个神像。因为他们以前在埃及可能看神像看的不知道有多少，都印在他们的心里，以至于他们现在想要造一个看得见的这样的神像。看得见的有什么好处呢？看得见的东西好像你就有把握，有没有啊？我们能看得见就觉得我们有把握，我可以去控制，这就是看得见的神的好处。所以他们这个时候就要求，命令，不是要求，命令亚伦造神像。那我们看看亚伦是怎么回应的。如果你是亚伦，你会怎么回应？我们看看亚伦是怎么回应。
我觉得亚伦作为一个祭司，应该说我们跟耶和华有约，有约上说，就是说不能造偶像，那我们就不应该造偶像啊。我这一点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亚伦就马上就同意，连说不要商量，或者说不对这个事造偶像，不对这个事都没提出来，就赶快叫他们去摘金耳环拿来给他，他就把他造。你不觉得这个亚伦祭司他怎么也没有心中也会顺从百姓呢，不顺从神呢？
是啊，是啊，文平问得很好。文平如果当时在场，我们就质问亚伦，对不对呀？那我们看亚伦怎么回应的呢？亚伦他好像没做别的事情，没有别的动作，好像马上就有一个回应。好，你们去摘一下啊，妻子啊，儿女儿他的金环拿来给我。亚伦也许是人家人多势众，亚伦只是一个人，想一想，如果我们当时再是亚伦的话，那么多的人围着你，命令你，那个命令的声音如果异口同声的话，哇，那个声音多么响亮。估计亚伦在这样响亮的声音面前，他好像只有去屈服了，他就屈服了。我相信也许他心中还想到十诫说不准造偶像，但是在人的压力面前他屈服了，他让步了。按道理他应该如何的回应？是不是应该先求问神？但是亚伦没有， 亚伦自己他就做了这个决定。我们从人的角度去看，亚伦太软弱了，太软弱的时候就屈服下来，就不能够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弟兄姊妹啊，这个是大是大非面前他就让步了。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让步，看什么情况下不违背神的旨意的可以让步了，但是如果违背神的心意绝对不可以让步了。甚至你付出生命的代价也不能让步了。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信仰那可不是随便说的，信仰有的时候需要你付出生命的代价。就好像以前在主后第一个300年之内，基督教基督信仰受大逼迫，多少个神的儿女他们拒绝让步，拒绝否认耶稣，否认耶稣的名字，那就被扔进斗兽场里边。但是我们为他们感恩，因着他们拒绝否认耶稣的名，我们看见福音的能力就真的那个越传越广。所以亚伦在这个时候可以说他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他打了败仗，他屈服于人的压力。想一想今天在我们生命中是不是也常有这样的经历，或者不是常有，是不是偶尔也会有这样的经历，妥协了，让步了。这对于我们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宝贵的一个提醒。后边的圣经说是亚伦纵容他们，哇你看这个可不得了哈，亚伦纵容他们。你看亚伦可能说我也没办法呀，那他们人多势众呢，是人多势众，但你要知道你是谁，你侍奉的神是谁。所以在后边的那个生命记里也记载说神发怒哎，所以摩西也为亚伦来代祷。所以如果摩西不为亚伦代祷，可能亚伦也被击杀。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弟兄姊妹，信我们的信仰可不是说着玩的事情，这可是较真的，这是要较真的哈。我们不仅仅是在公共场合较真，甚至在家里边信仰也要较真的，原则不能够妥协。所以我们感谢神哈。那亚伦你看让他们摘下这些耳环，你看见那些百姓的动作是怎么样的呢？百姓就摘下来拿来都给亚伦。有没有想过这些金子是神让他们向埃及人要来，是神预备要去用作来建造会幕？也可能百姓他们没有想到这些，但是我们从中看见百姓他们舍得呀，哇原来要造像，他们如此的去舍得。如果他们侍奉神如此的舍得，那该多好。 但是他们今天是要砸偶像，他们非常的慷慨，非常的舍得啊，去拿给亚伦，要造这个偶像，这是惹神愤怒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看见亚伦把这些拿过来，就铸了一只牛犊，而且用雕刻的器具做成，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有一些说他造的是一个实心的牛犊，也有的是说他造了一个红心的，说里边是有一个模具的，这个我们都不需要去探索了哈。但弟兄姊妹，如果你感兴趣，就想知道它是实心的还是空心的，那你很多资料你可以去看。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的是他们造了一只牛犊。你看见百姓没有要求去造一个牛犊，只是造神像，但是亚伦给他们造的是一个牛犊。我们看见亚伦，他可能是也是受那些偶像崇拜的影响，可能看见人家是像那个偶像牛犊来敬拜，所以他就造了这个牛犊。这些百姓他们看见了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这个是和耶罗波安说的话是一样的。耶罗波安那是以色列北国的第一个王，哇，耶罗波安可能就从这里学的。他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多么荒谬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天地万物的主，今天他们竟然把这位天地万物的主领他们出埃及的神比作那位吃草如牛的象，这是神对神的一种侮辱，这是对神的一种玷污，这是极其可怕的事情。也许我们读的时候你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但是我们想一想，神何等奇妙，神如此的伟大，今天竟然把它造成了一个吃草如牛的这样一个像，多可怕的一件事情。亚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祝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所以弟兄姊妹，在牛犊面前祝坛，向耶和华守节，我要请大家来分享，你怎么看，你怎么看呢？在牛犊面前筑坛，亚伦筑的什么样的坛？可能是很简单的一个坛，然后向切宣告明日向耶和华守节。你怎么看呢？请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筑坛本来记得前面言行姐妹讲，就是这个坛是一个表示神出现的地方，可是呢这个百姓呢就是根本就是太糊涂了，把这个牛犊当成是神了，就在他面前筑坛，就觉得这个完全理解是错误的，就是这个百姓就是太糊涂了。然后呢就是他这种错误的认识，还觉得自己是正确，是向可以明天向耶和华守节。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当初这个百姓就是 太糊涂啦，就是怎么说，只是人就是这么糊涂的，我们经常就是这么糊涂的。
谢谢文清，
我是觉得，
我是
包华，
我是觉得从第二阶层开始看啊，就是实际上亚伦也好，百姓也好，实际上这个背后都有一个黑暗的势力在驱使这些人去，包括亚伦也好，就是百姓，实际上魔鬼撒旦的力量在这边在引诱他们，在控制他们。按照常理来说，摩西在亚伦都是说要去到那个西乃山那边的山下，亚伦在山上。在山下他已经知道神就在那个山上，所以他下来之后还没等不到，就是基本上违背他的平常的思维，好像百姓一说他就要给他造这个偶像，实际上就是百姓也说要就说这个是明明是神耶和华神领他过红海和埃及，那他们百姓也觉得哦，这是摩西领他们的，而且是给他们造这个，要他们造神像，我觉得这是背后的魔鬼在这个力量的驱使亚伦和老百姓，但他们有这个想法，有这个意念，但亚伦在百姓面前没有找到合适的，或者没有那个胆量来反对百姓的意见，所以我是觉得是背后的力量厉害，魔鬼的力量。 谢谢文平，谢谢茂华。大家还有分享的吗？我们看见亚伦在牛犊面前筑坛，然后宣告明日向耶和华守节。那我们从他的话语里面看见，亚伦他并不认为他自己是在祭祀别神，不可以祭祀别神，但是从他的话语里边看见，我们不是在祭祀别神，而是在向耶和华守节。大家认同不认同呢？亚伦筑坛和宣告守节，这个亚伦呢，他试图把金牛犊的这个敬拜纳入到宗教的仪式当中，他可能是想要调和，一方面讨好这个百姓，另一方面呢，又要把耶和华这放在里边。你看，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所以他实际上他是把金牛犊的敬拜纳入到宗教敬拜耶和华这个当中去了，这也就是把真神假神混淆在一起。弟兄姊妹，这个可怕在什么地方呢？他让百姓陷入到更深的罪中。我们看见神责备谴责那个耶罗波安，耶罗波安使人陷到那个造他造那个金牛犊啊，那个大罪使百姓陷在那个罪里边，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百姓表面上是向耶和华守节，你看我们在向耶和华守节，表面上是这样是，但是实际上呢，已经违背了十诫的第一诫、第二诫，可能还有第七诫。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也是，今天我们在敬拜神，我们表面上都在敬拜神， 但是我们要好好的去看我们的神，你敬拜神只是幌子还是中心？如果只是打着神的旗号的话，那个是惹神愤怒。所以敬拜可是要谨慎谨慎再谨慎。想一想今天的教会，神的福音是大有大能的，可是我们今天看到很多人的东西在里边的时候，那个问题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要警醒警醒再警醒。我们再往下边来看第六节，说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啊，你看一下啊，敬拜神那些术语都在那里边，可是却完全偏了，向耶和华守节，燔祭平安祭，好像这些术语都在那，但是问题却惹神的愤怒。这些人你看他们也献祭啊，燔祭献完了也平安祭就可以给人去吃啊，然后他们怎么样呢？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起来玩耍，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词。这个玩耍是什么意思？玩耍是有一些那些乱的啊，那些淫乱的，他们很可能是模仿那些迦南巴利崇拜中，那巴利崇拜那些宗教仪式中，可能就是有一个淫乱的这个一个环境。我们看是淫乱，但是他们把那个淫乱看作是崇拜的一个环节，这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从这几节经文里边，其实看好像每一点都在对我们来说话，每一点都是对我们来提醒。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当心，不仅仅做牧者的要当心，那弟兄姊妹我们也要当心，我们要为教会守望。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意识要在这个山上敬拜神还是那个山上敬拜神，不是按我的喜好。今天我们敬拜神是按照神他所吩咐的山上的样式来敬拜他。如果我们的敬拜偏离了山上的样式，那可以说都是讨神愤怒、惹神愤怒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看见这里边呢，他们起来玩耍，那看见百姓的放纵，百姓陷在那个放纵的里边，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这六节的经文呢，我们就先看到这里边，我们下边呢，再往下边来看。看七到十四节，还是请哪位弟兄或者姊妹来读一下。
我读，郭青读。
哦，郭青姊妹读哈，谢谢。
七到十四节是不是？
对。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 你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租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着百姓真是应着镜像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要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的后裔，他们要远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感谢主。
谢谢郭青姊妹。我们看这一段经文呢，记载的是神的愤怒与摩西的代求。那下边有两个问题呀、啊，是那个应该是精一姊妹预备的吧，所以我就放在这里边了哈，我们就一起来看。
是的，是精一姐妹预备的。
是精一姊妹，好。感谢主哈，谢谢静怡姊妹，每次啊我也很认真的看，我说他们俩下了很多的功夫，要不下功夫问不出来问题的，下功夫呢就有很多问题来问哈，所以感谢主。那我们看见这是摩西还在山上的时候，耶和华神就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我们特别注意，就像金一姊妹问的问题哈，神为何称百姓是你的百姓？好，我们记得在前面，在三章那里有两次，三章的应该是第几节？第七节还是第十节？应该是这样式的哈。那里边神两次说以色列是我的百姓，可是在这里边神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里出来的，这不是百姓的话吗？百姓说那领我们从埃及出来的但是现在神却这么说，说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这弟兄姊妹，我们看看金一姊妹问的问题：神为何称百姓是你的百姓，并且说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这是一群悖逆的子民所说的话，是神有带着责备的意思在里面。
好，谢谢修全，谢谢修全弟兄啊，感谢主哈。所以现在呢，我们看见神很有意思，说是你的百姓原来是我的百姓，你看见原来宣告，神宣告，神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们看见神的心那个时候 这是29:46那里记载的。可是现在来到32呢，神却说，你的百姓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让我们看见了是什么，以色列人是跟从人，他们喜欢跟从的是一个看得见的人，不跟随神，不跟随这位看不见的神，他们不习惯。这是让神和非常愤怒的一件事情，所以神就称是摩西的百姓。神这样说的意思，我们可以看见这是神要弃绝他们，神要和他们一刀两断，不是神要和他们一刀两断，而是这个百姓违约，公然的去违约。神说不可以造偶像，但是他们竟然就造了偶像。所以你看见神的心，神心受伤害，神的意思真的是要弃绝他们，神弃绝他们，这是多么难过的一件事情。下边神说他们已经败坏了，败坏了，这个意思啊是毁灭破坏腐化。如果我们说这个牛奶，我前一段时间买牛奶回来，我有时也不相信，师母说臭了，说你搁什么地方买的牛奶，我说的意思想不起来，哦，我说烧不烧上帽，你的烧大帽奶也会有臭了，但是他可能漏了，我也没注意，结果就臭了这就是说一个败坏没用的，败坏这个违约的民，败坏他们不到40天之前，不到40天之前，那个百姓呢，刚刚与神那样庄严的立约，我们想一想，百姓擅自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要遵行。我们在那个时候读的时候，心情都很激动的，这真的不是一般的人，难怪神会拣选他们。但是我们读到这才发现，原来人是那样的不守信，人是能说却不能够去遵行的。不到40天，他们就快快的偏离了神的道，所以第八节说他们快快的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偏离了神的话，就好像火车不按照铁轨去开，那就完了，脱轨了。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是偏离了神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从神的话里边，我们看见什么？原来百姓在山下他们所做的事，所说的话，神都听见了，神都听见了，神都看见，没有什么事情像神可以隐瞒的。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向人去隐瞒，但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神来隐藏。我们在神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以大卫王不知道。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面？我们的神无所不知的，无所不知的。从神的话语里边，我们看见造金牛犊何等的伤神的心，何等的伤神的心。神用大能大力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神要让他们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分别出来，一个祭司的国度。可是他们不败坏，所以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弟兄姊妹，什么叫应着景象？应着景象是指着那些不服管教的马牛。我的哥哥原来是他喜欢去训马的，一个野马他去训，你看那个野马我都见过他，他以前打那个马我就哎不要打了不要打了，那时还是小，看他打那个马我心里很难受，训一直训到什么地步呢？那个马低下头来，你可以骑他，那就驯服了。如果他挺着颈项，你不能骑在他上面。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应着颈项的百姓，向神挺着头的，不顺服的，应着颈项。这里是第一次出现应着颈项，以后呢多次的出现来描写以色列人，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就像今天弟兄姊妹，这个也可以用在我们，用在我们的身上。今天我们向着神是不是也是应着景象？但是我们知道主的心是什么？主的心是让我们在他面前谦卑顺服。主耶稣是谦卑顺服的榜样，他没有神的形象，却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国，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所以我们既然是蒙恩的儿女，我们在神面前完全的谦卑顺服。我知道我有时候还会抱怨，最近有些压力大，也向神问很多为什么，问完了我就说不出口了，我就觉得无地自容。我说你算什么人？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人家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去在神面前谦卑俯伏，没有为什么，都是神的许可，都有神的美。弟兄姊妹，这句话说起来很容易，但是那个环境临到你的时候， 你就知道那句话说不出口。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就是在神面前应召景象的百姓，下边神说，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神有没有理由发烈怒呢？当然有了，因为他们违约了，因为他们没有按照神和他们刚刚立的这个约去行事。他们三次说，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神有权向他们发烈怒，神有权将他们灭绝，神有权在兴起摩西，让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谁敢和神犟嘴？神有绝对的主权，他想做什么都可以做什么。其实神要兴起摩西的后裔成为大国，这个也不违背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其实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替代方案。那下边神说，你且由着我，意思是英文说 I'll do it alone， 意思说你不要去管，意思说摩西你不要管，我要按照我的意思来做。感谢神。但是摩西他不会不管的，神说你不用，你不要管。但神摩西真的是一位合神心意的、讨神喜悦的这位一位一样一位重宝。他在神面前恳求、恳求、恳求，这个字语气很重，他在恳求神，他在向神祷告。十一节到十三节，他向神祷告。我们看见他祷告以后，第十四节，于是耶和华后悔。这个后悔不是说我们今天的人的那个后悔的意思，只是圣经用人常常能够去理解的那个字来表达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明白，不要说神后悔和我后悔一样，不是，神的旨意不能更改，而且神耶和华绝不后悔。所以我们要对理解这个后悔要小心，就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的百姓。那一个重点就是，弟兄姊妹，那请大家来帮忙，来从摩西的祷告里边我们来看一看，摩西这个祷告为什么能够祷告以后神就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的百姓，或者说神为什么就垂 发要发烈怒的神为什么就垂听了摩西的代祷？
因为摩西说的本来就是神的心意。
嗯，好，谢谢小敏。可以再详细的来看吗？
就是说，他说你看你这百姓是你用大力从埃及领出来的，他是你的应许，他说那百姓是耶和华所应许的，给你应许的这些子民亲自拣选，又是他用大力领出来，就耶和华最疼爱的，耶和华就是不想放弃他们，他就是想救他们到底的本来，所以他把这些神的人心里希望的想的都说出来了。 我觉得是摩西他就是尊神为大，因为他摩西他不认为是自己领这个埃及人出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而是说他说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就是摩西为什么耶和华听摩西的祷恳求呢？就是因为当初耶和华就是指认这个摩西把，就是委任，相当于委任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摩西反倒过来求恳求耶和华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一定耶和华就是一定会听，因为这个百姓就是属于这个耶和华的，耶和华本为爱嘛，本为善，他的怜悯，他有怜悯也有慈爱，是吧？这个就是体现了这个耶和华对这个百姓的爱在这里。
我觉得是从这一点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是神摩西跟神说话，是圣经里面有讲他跟朋友一样，两个摩西真的在神的眼里是神拣选的，他中喜爱的仆人，忠心的仆人。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就是说如果是神把以色列人这些击杀了以后，就变成了是做了一件亲者痛仇者是怎么说亲者痛仇者爱的一件事，就是这是被埃及人就对手被对手找到把柄了，你把以色列人就拿出去就带出去，为了你的目的是为了降祸，他们要把他们杀掉，这就给他们埃及人找到个把柄，说你这个神是什么样的神，这是另一这一点，从对手的方面来看，从另外一个方自己本身以色列人来看，就是摩西就也是提醒，好像跟朋友一样提醒，神就说你要把他们带出来，你要记得你当时给亚伯拉罕、以色列，这些都是以色列人的先祖，你给他们起的那个启示应许说你要把他们带回去，如果是你在旷野里面把他们杀了，所以你的应许就没办法完全的实现，所以从这两点来说，摩西就有这个胆量来给神说代求说这两个方面都来，不管从正的方面也好要反的方面来好，所以都不能击杀，所以就是求神怜悯和宽恕百姓，我的理解是这样。
谢谢茂华弟兄，谢谢小敏姊妹啊，文平姊妹都说到点子上了，感谢主哈。所以我们就看见摩西的祷告啊，真的是我们祷告的榜样，我们祷告的模板一样。你看摩西，他首先第一点，他抓住了这个百姓是谁的百姓啊？神啊，是你的百姓啊。神说是你的百姓，那摩西说神啊是你的百姓，这百姓是你用大能大力从埃及领出来，所以这个祷告可以说摩西他是说这个百姓啊是神是属你的人， 这个很有分量的。第二呢，我们看见摩西是为神的名，他为神的荣耀，为神的荣耀来祷告。为什么是埃及人议论说，哇，这个很有分量的？埃及人可能说他能把他领出去，却不能把他们带到他要带的地方去。那个埃及人这里议论说什么呢？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是将他们从地上除灭。这是摩西他把神的名、神的名声、神的荣耀看作最重要。就好像今天我们如果有人一些不信的人因着我们的作为对我们的神说三道四的时候，我们心里会难过，神的名会受辱。摩西不想要神的名受辱。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呢？他祷告神，他看重神的名，看重神的荣耀。今天基督徒也是，如果你看重神的名的话，有些事不能做。有些看重神的名的话，我们就知道要自律。他可以做，你不可以做。摩西看重神的荣耀，他是为神的名来祷告的，为神的荣耀来祷告，为神的名声来祷告。第三个重点是什么？关键点是他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这是神的应许。摩西照着神的应许来祷告，神啊，你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神所应许的一定要成就的。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见摩西的祷告，他的中心是什么呢？是摸着了神的心，他摸着了神的心。摸着神心意的祷告，那要神的心多满足。那是满足神心意的祷告，就像主耶稣的祷告一样，摸着了神心意的祷告。然而不要按我的意思，要按你的意思。摩西祷告里面没有你自己，没有任何人的东西。他完全是以神为中心。你的百姓，你用大能大力领出来的，你的名啊，埃 及人会怎么议论你呢？你的应许啊，所以摩西的祷告他有能力，不是他只说服了神，而是他按照神的心意祷告，就满足了神的心。没有人能全服神要做什么，神没有参谋的。但是摩西他满足神心意的祷告，所以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神就没有按照以前说的要降祸这个这些悖逆的百姓。所以从这里边对我们也是，我们应该如何去祷告呢？今天我们若信主十年二十年了，有些祷告我们可能说不出口，和主的关系到一定地步，有些祷告说不出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摸着神心意的祷告。那个是满足神的心，就像小孩子一样，刚开始和父母要这个要那个要什么都是要。当以后生命长成了，成年了，那我们就应该想的是如何让父母的心安慰欢喜。其实神的儿女不一样，神是我们天上的父，所以我真的盼望愿摩西的祷告成为我们今天祷告的这种 example 啊，模板，也成为我们的激励。抓紧时间了哈，好，我们来看第三段十五到二十九节啊，经文稍长一点，还是请哪位弟兄姊妹帮忙读一下。
我来读，牧师。
好，谢谢。
感谢主。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仗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
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
好，谢谢秋兰姊妹。那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也感谢主。我看金一姊妹问了几个问题啊，真的是很恰当，很好哈。我们就就着这几个问题，我们也是来看一下啊。首先呢，就看啊15到20节，摩西发怒啊，也是发烈怒，摔碎了神亲自刻写的约板。其实这个约板呢，应该是不是很大啊？因为它你看很有意思，圣经说特别详细，说这一面刻着字，那面两面都刻着字。那有一些推测说这个石板呢，可能不是很大的，但这个都不是我们的重点哈、啊。那重点是说摩西摔碎了这个石板啊，这件事对你我有什么启发呢？摩西为何用火烧他们所造的牛犊，并磨得很细，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好，我们大家有没有哪位来分享一下你怎么看的？
这个板两块板，板上就是写的这个诫命吧，写的就是约，就是诫命。这个他们都违背了这个约了，就他就是摩西，当然就非常愤怒了，就发烈怒了，就相当于他们违背的这个诫命了，那就是板就摔碎了嘛。还有就是说这个金牛犊他愿火焚烧，就是一定要把偶像给他除灭掉，要把他烧尽，就不能有偶像，他就是要表现他对偶像的这个除灭偶像的决绝的信心，还要把他磨得粉碎，一点都不可以有。然后撒在水面下，叫以色列人喝，就喝他们的自己的罪啊，就是把他除灭掉，就是这个描写就是说表明摩西对灭除偶像的这种决绝的信心，就是一定要除掉。
谢谢文平姊妹、啊、
就是要叫那些以色列人记住他们的所作所为，要引以为戒、
嗯、
是吧？
谢谢修全修、啊、是的，要引以为戒、啊、所以我们就来看哈啊，摩西啊，把神给的两块法板摔碎了。为什么摔碎？刚才也都提到了哈。其实当然是摩西愤怒哈，但另一方面我们去看呢，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破坏了、违背了与神所立的约。这可能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违背了与神所立的这个约，所以摩西就发怒，把石板来摔碎了。
我记得在撒加利亚书11章当中，也说神折断了他两根杖，一根叫龙美，一根叫廉洁。我想这跟这也是同样的意思在这里。
谢谢修前啊，很好的提醒啊。我是觉得是这样，这两块石板是神自己亲自做的，而且他字是神自己写上去的。首先是人违背这个跟违背的这个约定，所以人违背了约定后，神给他自己亲手做的带下来以后，摩西把它摔碎了，也是代表说神也是说这个约定已经破碎了，所以神所完全造的亲手造的这两块石板也是破碎了，所以这代表神在神的眼里说以色列与神的立的约也就破碎掉了。好，谢谢，这都很有道理的啊。嗯，那我们回到经文里边看看19章19节，说摩西挨近营前看见了牛犊，把他看见了，然后又看见什么呢？人跳舞，那个人是在牛犊面前在那里跳舞，那种跳舞是一种宗教仪式，那种跳舞是一种百姓放肆，那种跳舞可能带到很多淫乱的 那些活动，在当中，所以摩西便发烈怒，看见牛犊，又看见人在牛犊面前去跳舞，去那些敬拜那些淫乱的事情的时候，摩西就发烈怒，所以摩西看见那人在拜偶像的时候他就愤怒，他看见人违约的时候他就愤怒，这个不是一般的罪，这个是大罪。大罪不是我说的，是摩西自己说的，说那些百姓犯了大罪。所以摩西摔碎了，就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用火焚烧，那有一些在这里也烧下些功夫就不讲，反正就是把牛犊用火焚烧，然后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所以这里摩西有四个动词，第一个动词呢烧，用火来烧，第二是磨得粉碎，第三撒在水面上撒，第四呢是叫以色列人喝。那这个四个动作连在一起，表达的是这个偶像要毁灭，要彻底的去毁灭这个偶像。其实我们看见以后在列王的那个时代，那个常常有拜偶像，然后神兴起一个王要毁灭那些偶像。所以摩西借着这个四个动作来毁灭偶像，不仅仅毁灭偶像，也借此来羞辱偶像，让偶像知道偶像不是神，那是人手所造的，并且让百姓他自己百姓要面对他们所犯的大罪。我们要喝，其实我在想喝那个金那是要中毒的，金呢，那喝是要中毒的，当然我们不讨论这些，所以我们百姓犯罪的百姓要面对他们所犯的罪，他们要去喝。那我们再往下边来看呢，那个经一姊妹问的第二个问题是21到24节，如何看待摩西对亚伦的责怪，使百姓陷在大罪里边。所以这里边就出现了21节大罪，我们如何来看待，如何看亚伦的狡辩。那首先看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
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亚伦他在这里边说的有没有道理？是有道理的，这个百姓专于作恶。但是再往下边来看，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哎，我们看看亚伦的话，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听到亚伦的话，你觉得亚伦的话有道理吗？还是他在为自己辩护？
他就像那个亚当和夏娃似的，他就是犯了罪还自己为自己辩护。
我也是刚刚想到这个，这个他亚当为自己辩护，觉得这个都同，除了罪同是人的罪性，都是自己马上就找理由推卸责任。
是，这人性是啦，亚伦也是人嘛，虽然他是大祭司，可是他还是人啊。
是的，所以看人间的大祭司都是有他的，
让我们观一下
软弱的地方啊，那看见很清楚的看见，他不愧是亚当的后代，所以他也是为自己来辩护，好像辩护的很有理由，好像辩护情有可原。但是我们从神的那方面来看，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亚伦这样也是以色列人的领袖，是大祭司，他的辩护就无法去讲得通的，是不被接纳的啊！而且他的辩护也是很荒谬的。为什么荒谬呢？你看他说，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你觉得这个是真的吗？
那这是讲的好像牛犊是自动变出来似的，就是随便金环，如果随便金环放在火中，那都是变成金水了，也不是变成牛犊，一定是他自己雕刻嘛。他说愿，前面讲到了愿雕刻的器具做成的啦，对不对？
是的，是的。谢谢王星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亚伦，他面对摩西的时候，他在想方设法来脱卸责任的啊，所以但是他脱卸责任真是有一点荒谬的事情啊，不合情理的事情，怎么可能把金环扔在火中就牛犊变出来了？这不是有很神迹的神奇的事情了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一定是下了很多功夫的，他可能做一些精雕细刻的工作，有些资料说不是他去雕，但是有些他人去雕，但是一定是亚伦在那做监工的，他来指挥的啊。所以我们看见亚伦有推卸不掉的这个责任啊，这个是亚伦在这个当中起了非常坏的一个作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以至于呢，神要去也要击杀他啊，但是摩西为他来代求啊，所以呢，他才能够活下来的。所以从这里边我们看亚伦是，他确实是蒙神的拣选，成为那位有荣耀有华美的大祭司的衣服饰穿在身上，但是不是他华美，而是那个 大祭司的服饰是华美。我们看见亚伦，他是被神拣选，那是神的恩典。但是亚伦本身呢，他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他是一个有罪的人。但是我们感谢神，今天我们有一位天上的大祭司，他我们的完美的天上的大祭司。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感谢神啊，我们今天有说不完的感恩，说不完的来赞美啊，我们有那样一位尊荣的大祭司在天上啊，为我们去代求啊，我们感谢神啊。看从这里边也看见啊，亚伦他真的是可以说犯了一件很可怕的一件事，一个罪呀。所以第25节，摩西见百姓放肆，放肆这个词其实是很可怕的事。放肆就是在那些人乱的罪啊，他们这些异邦宗教那些啊，那个有那个人乱的事情发生啊，所以括号里边就说是亚伦纵容他们啊，这个词很重要。你怎么说亚伦纵容他们呢？亚伦纵容他们，好像是亚伦采取主动啊。但是我们看的是百姓来到亚伦那里边，好像他们命令亚伦。但是圣经为什么说是亚伦纵容他们？因为作为一个领袖，你屈服在他们的那些强大的声音的下边，在大是大非面前让步，就等于是纵容啊！所以弟兄姊妹，我就再说一下吧。你知道那个是为得罪神的事情，再是因着人家的声音大就让步了，那个在神的眼中，那就是纵容他们。作为一个服侍神的，像亚伦这样位分的人，他要站得腰杆要很直啊，站得要很稳，要在那些人面前代表神来去说话，那是讨神喜悦的事情。
那牧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哈。
嗯。
如果他不站出来说话，他呢也不表态，他就开溜了，那这样算纵容吗？
啊，开溜了。对呀、啊，我们大家看看秋兰姊妹这个问题，他也不表态，他就溜了。
你有时候是很难做那个。但是他可能心里头是不同意，但是他也不说，不像你说的要站直腰板替神说话，就沉默了。
我觉得应该站直腰板替神说话，阻止百姓做金牛犊，说而且劝导他们，你这个想法是不对的，跟神有约，不能做任何偶像。
这个说法是对的，但是我的问题是，如果他不表态，这个肯定是不合神的心意，但是这个算纵容吗？牧师你觉着呢？
当然也算。
是，
我记得在纳粹德国有个牧师，他写过一首诗叫做，具体什么内容具体怎么说的我有点忘了，就说当纳粹来逮捕什么什么人的时候，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只当那个什么纳粹最后来逮捕我们的时候，就没有人来为我们说话了。
是的。
就在面对邪恶的面前，我们不说不发声，那就是一种纵容，就是一种包庇。
对，
是，我也同意这个。
嗯，
主权说的。
对，我觉得是因为他是做领袖，都是领袖在底下老百姓犯了错，你这追究是领导责任，是应该是你不能推脱的，因为摩西不在的，在他在 从摩西下来是亚伦是在最大的，他也掌管那些东西。如果说你走开不表态，你就应该追究你的领导责任。
是的，这是哦，大家分享都很好哈。秋兰姊妹这问题也很好，那我们就想一想那个以色列人派出的十二个探子到迦南去窥探嘛，回来的时候十个人报恶信，两个人报好信啊。你知道那十个人真的要把报好信的要打死人，但是我们去看那两位报好信的有没有屈服？
苏亚吧，没有屈服。
没有屈服啊。他们有没有被打死啊？没有啊。神说话了，哇，弟兄姊妹啊，刚才在前面我讲过，人所做的神都在看，我们的神从来没有打盹的时候。这不仅仅是诗篇里说的啊，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也看见神不耳聋，人说的话他都听见了，他都在看，神在看，神在这些大是大非的时候，神在看我们，我们会怎么做。所以我们看见以后有个腓尼哈，那个腓尼哈看见以色列发生淫乱的时候，他拿枪把刺死，犯淫乱的刺死。神看见了，神喜悦，满足了神的心，神给腓尼哈也应许。我想亚伦真的是站脚杆直的话，即使那些人想打死他也打不死，就像保罗一样，打倒了就起来了，对不对？打倒了又起来了，又去服侍，又去传福音。所以我们今天和世人不一样是什么？我们有神的，这个不是空话，我们有神。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他，但是我们心灵的眼睛知道他就在我们身边，他就与我们同在。可是亚伦呢，神给他，他不是一般的人，神给他这么荣耀的位分，以色列人有几个大祭司呢？但是就一个呀，第一位的大祭司。可是他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妥协了。我们人说他是妥协了，但是神不用妥协这个字，神说你纵容他。应该去拦阻他，应该去斥责他，应该去提醒他们。你说我不敢拦阻，不敢斥责，但是你可以提醒啊。你说我们不到四十天以前和神立的约，我们说了三十了，如果亚伦站出来，这都是我们的想象啊。如果亚伦站起来这样说的时候，那可能神的作为就会显出，这只是我们的推测。但无论如何，神没有说亚伦让妥协，而是说他纵容。这个词啊，放在圣经里边，我相信就是神圣灵把这个词放在亚伦的后边，圣灵纵容他们。亚伦要心不甘情不愿，说你不知道那是多难，而是不看那个，是神就看结果，你就是纵容他们。我们的神做得不好， 今天我们不把神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弟兄姊妹，你走很走这个属灵的路，你会走不下去。你侍奉神有的时候会走遇到那个死地走不过去，好像无路可走。但是我们知道神在我们心里面，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就不一样了。人认为没路了，哇，神就是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在生命里面又把神拿掉的话，那真的没路可走，没办法。但是感谢神，我们是有神同在的，虽然是很难，包括今天的侍奉，说心里话是很难，很多的挑战，各种各样的声音，有的时候声音要把人淹死，那怎么办？那可能有些人就叫 depression 忧郁，有些人就撤了。但是知道神是他的呼召，是他拣选，那就得靠着主的恩典勇敢前行，神的作为就会显出来。所以我前天读经诗篇说，耶和华我仍要依靠，那读的时候很感动，很感动，耶和华我仍要依靠。所以我们今天学神的话，不是说要只是要得到一些知识，知识很重要，当然很重要，但是更去从我们去学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要借着这个对我们来说什么，要不然我们学的干嘛？我亚伦纵容就纵容的，关我啥事？但是我们今天就是和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是新约的祭司的，君尊的祭司，属神的君尊的祭司啊！所以感谢主，也求主恩待，让我们今天不能够去妥协，不能够让步。好，我们时间也太晚了，但是耶稣也读了，好，我们再往下边来看。所以在前面就是亚伦呢，他承认，他确实也承认自己犯了罪，但却是拙劣的为自己找理由来辩护，把责任推给别人，我不能可以把责任推给别人啊，说心里话就是一个不信主的人，他把责任推给别人的时候，我们一般也看不起那个人，是不是这样子？一个不信主的人，你在讲这个人能担当，也被人羡慕佩服，那更何况我们信主的人，一个信主的人就是要担当，即使这个不是你的，但是我们也要去担当，即使是其他肢体的，那我们同为肢体的，我们要一起来担当，这就是属神的人，今天我们能够一起，我们应该做的，我们不能够去推卸责任。所以感谢主哈，那我们再往下边来看，就是说这个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然后下边就说，就站在城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里来，然后他就是如何如何哈。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25到29节，经一姊妹问的问题是， 当摩西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为何只有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了，其他人呢？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被杀的约有3000。你认为这三千是什么样的人啊？我们大家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你怎么理解的？
像这个利未人和摩西是同个支派的，可能他们更愿意听摩西的话，但也有可能是他们利未人更敢做敢当一些吧。具体这边圣经上也没有说得很非常的清楚，只是我个人的解读。然后这个被杀的有约有3000人，其实我觉得这3000人和剩下人并没有什么区别，犯的都同样的罪，只是神让摩西去挑选这3000人。其实神要把亚伦杀掉，其实也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怜悯以色列百姓，所以说没有把所有人都杀干净。
谢谢修贤啊。
那个我补充一下。就是那个利未人的话，他们是在我觉得在旧约圣经里面，他们是被认为是对神是最忠诚的，分别为圣嘛。他们也是后来也是专门从事那个侍奉神的那个祭司和圣工嘛，所以说利未人的子孙到他那里聚集，那我觉得也是这个原因，我想。
好，谢谢哈，谢谢志贤弟兄啊，对，感谢主。好，我们下面就来啊，就再来分享，大家说的都很有道理的啊。我们看见凡属耶和华的呢，这个直译啊，我们知道什么叫直译哈，直译就按照原文直接按照原来的那个希伯来原来的字来那个来翻译的话，就是说谁是属耶和华的，就是这个意思啊，谁是属耶和华的。这摩西这样说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呼召百姓做选择。摩西站在那说谁是属耶和华的，那是让人去做选择。所以我们看见摩西这样说完了以后呢，谁站出来了？利未的子孙都聚集到他那里，那就意思利未的子孙说我们是属耶和华的。哇，这个可不得了啊！我们看见大是大非面前亚伦失败了，但是现在又是大是大非面前，谁是属耶和华的？利未子孙站出来了。利未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啊？
它是分开的意思是吧？
利未是
联合的意思，
联合的意思，
一反料。
是的，所以利未是利亚的第二个儿子，他要联合，是联合的意思啊。利亚给他起名，所以利未的
第三个
啊，对，第三个，第二是西缅啊，流变西缅，第三。啊，对不起哈，比较兴奋。对，谢谢杨兄姊妹。啊，第二是西缅，第三是这个利未，要联合。所以在这个大是大非的这个时刻啊，利未、 子孙，他们站出来，他们是属耶和华的，他们要与神来联合。所以我们看这个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时刻要认清楚我们是站在神这边呢，还是站在神的对立面呢？神不会强迫我们。立位子孙这次选对了，他们选择站在神这边，与神来联合实在是感谢神了，这是太奇妙的事情。然后看看立位子孙他们会去攻击攻击谁呢？他们的儿子弟兄。你看见这是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呢？他们配着刀在营中走来走去，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那个是有血肉关系的，那个是有亲情关系的。但是呢，今天你要站在神这边，你就要把那些东西都要放下来，不可以被那些东西成为我们完成神心意的满足。所以我们看见立位子孙他们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坐在神的心意里边去所以在那一天立位的子孙去照摩西的发型，有三千人，约有三千人被杀。
哦，对，我刚才忘记补充了，这三千人其实应该是那种硬着颈项到底，坚决不愿意站出来归属耶和华的人。
是的，好，谢谢修全哈可能其他人，可能他们看见这种光景，都回到各自的帐篷里去，但是可能就只有三千人，他们就是不怕，无所谓，照样的放肆。有没有看见二十五节？摩西见百姓放肆，他们还在那里放肆。这些人可以说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做的是何等可怕的大罪，拒绝悔改。神给他们机会，但是拒绝悔改。他们错失了那个机会，那只有受罪的刑罚，那就是被杀了。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也会犯罪，那犯罪了怎么办？就不能有一个无所谓，谁不犯罪。我听见有些人说，你告诉我谁不犯，你不犯罪吗？我说我犯罪，我也犯罪，我犯罪，在我犯罪我认罪。所以今天求主来怜悯，让我们也是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谁，我们是圣洁的子民。好，我们再往下边来就稍快一点来看然后摩西说，你们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那在这里边呢，我们就看见可以说是归耶和华为圣，是好像是这些立位人他们借着站在神这一边，他们就归耶和华为圣，这好像是一个他们一个就职的仪式一样。所以后来呢，立位人就被分别出来，真的成为侍奉神的这个支派。在民数记三章五到九节那里边有的记载，所以就请大家去可以去看所以在这里就不看了。 好，我们就看最后这几节的经文，30到35节，摩西再次为百姓赎罪。可不可以请哪位弟兄姊妹来读一下？
好，我来读。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唉，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让神祝福他的话。
好，谢谢文平姊妹哈。那最后一个问题呢，是经一姊妹问的。这里摩西说要上耶和华那里去违犯了大罪的百姓赎罪，他要用自己的性命为百姓赎罪，这使你想到了谁？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呀。
好，谢谢大家都回答的非常好。好，我们就来再花点时间来看一下哈。说如今呢，我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其实这句话呀，是摩西一生灵性的高峰啊，是他在山上嘛，40昼夜与神同在，这40昼夜他与神面对面，完全的摸着了神的心意啊。这表明摩西呀，愿意为百姓牺牲自己，成为赎罪祭，这正好预表了耶稣基督所献上的永远的赎罪祭，在希伯来书的10章那里边记载的啊。这也说出了神把完全败坏的人救赎出来的唯一方法。因为摩西只是个预表，其实摩西他的死他不能够替百姓赎罪，真正替百姓赎罪的只有耶稣基督，因为他是圣洁的神羔羊，他是必须是无罪的。所以从这一点看，摩西虽然他对以色列百姓有这个爱的心肠，但是他没有资格，我明白这个意思哈，他没有资格来替百姓赎罪，但是他是一个预表，他预表着耶稣基督的啊，所以我们感谢神。那后边呢就说你所写的册，这里呢可能是指着活人之册。他说在你所写的册子上啊，在诗篇69篇28节的以赛亚书4章4节上边，那个活人之册呢，上面就有活人的名字，记载着人一生的言行。从这个册上涂抹名字，它代表的是肉身的死亡，而死亡而生命册呢，是神百姓的名册，也被称为是启示录，大家都读过，那里称是羔羊生命册，犯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这前面只是说对这段经文里边讲，摩西说你所写的册上就有这两种解释，说一个是那个一个是活人之册，还有一个是羔羊生命册。但是我自己也比较赞同的，就是指那个思路记载的我们那个羔羊生命册上边这是我自己去理解，但这都是其他的一些解经材料上写的哈。 所以摩西是有一颗愿意舍命代赎的心，但是呢可以说他没有这个资格的啊。所以33节耶和华神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啊。那这句话就告诉摩西，你不能够带人去赎罪啊，你不能带人去赎罪的。所以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神的名。感谢神。其实在这里面我也想到保罗，保罗多感动啊，去读罗马书的时候啊，第九章那里面你看见保罗，他为着弟兄骨肉之亲，他说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但是感谢神，唯有主耶稣他舍命流血，我们的罪就得永远的去赦免，我们就得永远的救赎的啊。所以感谢主哈。那再往下边来看啊，就是那个我的使者，还有一点给大家来看，我的使者在第34节啊，在前面刚开始的时候也讲过，在23章那里边两次出现我的使者。那个传统上认为呢，这个我的使者是指的耶稣基督在旧约中的显现，或者是道成肉身之前的样式，这是我的使者。那我看在这里边出现我的使者，也是告诉我们啊，耶稣基督将来他唯有他真的能够去赎去我们的罪。所以我想啊，我就简单的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因为时间也太晚了。好，我就讲到这儿了，把时间交给言行姊妹吧，后边还有一点点就不讲了。
好啊，给大家作为一个继续自己的学习和思考，很好啊。出埃及记32章是在整个出埃及记中特别重要的一章，所以我们今天宋牧师给我们花了蛮长的时间哈，来详细的来讲解，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领受这一章一个带领，一个帮助，仍然需要我们自己在这一章里面继续的学习，继续的思考，因为这一章的分量是超出我们自己所以为的、所想象的这样一个一个情况啊。这里边呢，甚至神都要改变他的一个初衷，要这个灭掉以色列人，重新呢兴起摩西的后人，并且呢，神不愿意和他们同在。那么，这里边所，如果我们读圣经是为了明白神的心意，那这里边。所显示出的神的那个他的情感，他的心情，是我们要好好去领受的。那么我就给大家这样一点提醒哈。希望呢，就不是我们学过一次就算得着了，我们就过去了。那么下一次33章。我和大家一起分享，那就到了这个月的月底了哈，也请大家提前预习。那么请万华弟兄吧，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谢谢你。
好，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说，在这天父，真的感谢你，我们今天是如此的有福气，作为你。